问题就是有个梦，有个同修梦到和家人去普陀山，住在农家里，周围住客都是吃荤的。半夜里，她的婆婆把她叫醒，说要请尊超大的立体观音慈像，说以后这些人要到我们家拜菩萨，我们要这些人都要念经拜佛，所以我们一定要选大的。而现实中，这位同修和家人要马上要搬家，搬个新地方，准备单独一间。建一个大的佛堂，供一尊大的观世音菩萨，这个梦与现实中有什么关系吗？需要注意什么吗？
有关系的，说明他有愿力啊，有愿力们到时候就有菩萨来了。他一定会有菩萨来的。
有菩萨来。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
他做今生了吗？然后那个他，但是他家中现在，他以为他家中供的是那种镀金的菩萨像，这个算是做到了愿力了吗？
根本不是啊，镀金身不是这个概念的。
哦，这个不算啊。那如果他说他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有的寺庙他们不是要塑金身嘛，然后他就随喜捐款，这样算是完成了他的愿力的吗？
应该是。他随缘吧，
是啊，
他随缘吧。你捐给一些好的法师啊，这个都是功德无量。你捐给那些敛财的、不好好修心的法师，那你就是自己功德就没了。所以要看准的。不看准的话没有用的。对啦，听不懂啊？
师傅，我们如何恰当的许愿来帮助我们全方位的持戒，严守身口意三业呢？师傅。
全方位持戒，其实全方位持戒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出家了。你因为这是你逼着我讲这句话的。你说出家人他不就是全方位持戒？他天天在庙里，连行僧都不行，到处跑的人都不行。你要天天在庙里这么念经，不出门，就是一日三餐加上念经修心，你这个人。你讲到底了，你至少不是超脱六道嘛？你至少是声闻缘觉道的菩萨，你就是阿修阿罗汉果，那你至少你已经解脱了，对不对呀？你有些人定得很高，哎呀，我要做菩萨，哎呀，我要普度众生，你连自己都度不了，你度什么众生啊？你到最后连自己都保不了，你自己能做这个菩萨，你声闻菩萨大，就是我们说那个阿罗汉果你都做不到，你还想做菩萨？你说你看那些法师，他们是全方位，他穿着法衣他敢做坏事吗？他剃着度，
对对，
他跟人家接触人家会忌讳他们的，对不对呀？啊，你跑出去跟人家拍拍打打，人家就觉得你不对了，他也不会去拍拍打打呀。他因为穿着法衣，他怎么可以？他完全放下了，他没有家庭，所以他就是修行就比较容易一点了，对不对啊？我今天上午还在教育他们呢，平时嘴巴讲的都好听啊，一碰到家里人来了，一碰到什么事情了，马上什么都忘记了，什么佛啊，什么法呀，对不对啊？没了啊，自己家里人最重要了。这自私心啊，是人的劣根性之一呀、啊。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您身边的那些小朋友，就是菩萨，你身边的那些护法，跟着您在东方台的，我觉得他们好幸福啊，真的是一种福气在你身边。
很幸福，很幸福，我也很幸福，只是我是很辛苦。
师傅
。好的，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有同修啊，他想许愿持五戒，行十善。但是呢，在修行过程中呢，他怕自己呢又没守住，怕违愿了，他这个肯定可以发嘛。
你做得到的你就发，你做不到的你先不要发，你不要成妄语就好了。
好的，师傅。
明白吗？你要是你今天还想吹牛，你就不要守五戒，你守不住，你不会跟菩萨在打妄语啊。对不
对
啊？你今天生活当中你做人也是一样的呀。你要做得到你才能跟人家讲啊，你做不到跟人家讲不叫吹牛吗？
是的。
好吧，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已经在这样做了，已经在
对、啊、
十戒了。
像你们守三戒啊，守四戒，有两戒很难守的，我告诉你。 其实像喝酒很容易，喝酒杀生都很容易，很容易。其实五戒里边最难许的一戒，其实戒邪淫也是克制，也是行的。很多人大不了眼睛看看，想一想了，这个至少没有行为，他也算守的。最难守的一戒是什么？知道吗？哎呀，妄语啊，骂人什么都没问题的，都能克服的。妄语吹牛是最难的，眼睛一眨就吹牛，很多人眼睛不眨就吹牛。明白吗？
嗯，
打个喷嚏都吹牛，这完了。
就想请问，五戒中戒邪淫的界限是什么？就比如说，他那个邪淫的意念不小心自己就出来了，这样是不是算犯戒？他是不是可以许愿五戒呢？
可以啊，戒邪淫的话，戒并不代表你，并不代表完全就是没有，因为你完全没有就是菩萨了嘛。你想到了。克制了就叫戒，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你脑子里有了这么一个不好的东西了，那你不去想它，把它消掉了，那不就叫戒掉了吗？对不对啊？你戒烟，你因为过去抽烟的，你不当心又想抽了，那你脑子里想我是戒烟的，那就不抽了呀。戒并不代表你不会想都不想啊，对不对啊？只是说你从戒开始到形成他的行为，从思维到行为，这个当中越短越好。
明白了。以前师父说好像说十秒钟对吧？
对啊，十秒钟啊，你总归能够戒掉是最好的。你想过了之后，不要说十秒钟，十秒钟嘛最好，你五秒钟嘛更。
哎，师父。就是同修，请问师父可不可以替不学佛但不反对家人学佛的家人许愿念诵十万遍观世音菩萨圣号，来增加不学佛的家人与观世音菩萨的缘分，从而加速缘分成熟，使家人快快学佛念经？因为有个小同修分享，当这位小同修给自己的父亲许愿念诵十万遍观世音菩萨圣号的当天，小同修的父亲同意念准提神咒、消灾还有解结咒了。请问师傅这么做可以吗？
可以。
就是师傅有开示，有一次开示要一个癌症的同修许愿念十万遍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请问师傅这个具有普遍性吗？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这样许愿呢？师傅这个问题。
就跟你觉得菩萨离你很远，觉得菩萨没有在你身边，觉得菩萨我要求你啊，好像你这总是不到我的梦里来啊，或者怎么样，实际上就是说明你这辈子跟菩萨的缘分比较淡。你淡的话，你就许愿了十万遍，然后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就不停的念，念十万遍，手上拿个佛珠，啊，108遍，就这么佛珠这么转，转一圈就108遍，十万遍嘛，很快的，很快的，以百为单位，你说说看，不快得很的？
对，
。
是否他这样念了之后就增加了他和菩萨之间的缘分了，是这样吗？这样理解是吧？
那当然，这个就是马上是啊，这个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谢谢师傅的慈悲。
师傅还有一个分享是同修呢是卵巢癌，因为呢他怕那个血小板指标不正常，所以一直没有敢许愿吃全素。然后呢前三个礼拜师傅联谊会的时候，师傅开示，师傅让他许愿念诵十万遍观世音菩萨圣号，然后许愿吃全素。现在呢他已经许愿吃全素并且念诵观世音圣号，然后这次的化疗非常成功，在验血的时候所有指标全部合格，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现在他家里也请了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也设了佛台，其他同修来他家拜佛非常法喜，人家说在他家拜佛很开心，回家可以念出5张小房子，非常的法喜，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卢军红台长，感恩师父。
要乖，要乖，观世音菩萨真的在我们身边，看不见不是没有啊，明白了吗？
是是是，明白，师父。
一定要好好修啊！师父把这么
好
的佛法传给你们，就是希望你们好好的传承啊，明白了吗？
是
啊，
明白，师父。感恩
师父，请安。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师父听得见吗？
听得见，讲吗？
啊，师傅，给师傅分享一个事情，就是有位同修呢很发心，帮助同修设佛台。他年前呢，帮助一个同修设佛台之后呢，他把那个当天设佛台功德呢，转给他的先生，还有他那个不信佛的哥哥。结果呢，他就背了业，然后他就上香的时候接到菩萨开示，我想分享给大家，请师傅开示一下。观世音菩萨开示是这样的，观世音菩萨慈悲开示，好孩子，你把今天设佛台的功德各转50%，给你的先生和哥哥，今天的功德很大，今天你所求之事会一一灵验，精进修行不辱师命，是你们修行路上的明灯，多看白话佛法，多听录音，是你们学佛的导师，这观世音菩萨开示的。然后观地菩萨也慈悲开示了，观世音菩萨慈悲开示，弟子有所不知，你把你今天所设佛台50%的功德各转送别人，学佛之人那是应受范畴之内，你家哥哥受之有愧，我观世音菩萨心生不满，你家嫂嫂心诽谤心灵法门，我们护法着实不满，看在弟子薄面暂且不说，你为此会付出沉重代价，为此事念诵礼佛49遍，再为自己烧送29张小房子，消除你所悲之业。我观地菩萨是心疼弟子，所以给弟子提示，自己业障缠身，还要去帮你家哥哥。菩萨慈悲，他不与人表。我观地菩萨看不下去，有缘之人可以帮，造业者、诽谤者均不帮。你不要为自己而活，你是带有使命来到人间助你师父的，要保全自己，才能帮助你师父。就是观地菩萨慈悲开示。然后南京菩萨也慈悲开示，南京菩萨慈悲开示，弟子莫哭，观地菩萨是慈悲弟子，弟子莫要难过，以后切记不修之人莫要可怜他们，你若想保全他们，只有让他修行，或者放生可以代替，这是南京菩萨的开示。然后太岁菩萨也慈悲开示了，太岁菩萨慈悲开示，最近弟子所受痛苦，太岁都看在眼里，唯有保佑弟子一家平安。年关将近，新任太岁就将坐殿，弟子今年冲太岁，弟子可以每天跪拜诸佛菩萨，祈求太岁保佑平安。新任太岁也是刚正不阿之人，嫉恶如仇，弟子要多念经求心行，广度有缘，就可以化解一切灾难。师父啊，这是一个师兄，他设了佛台之后背了业，然后诸位菩萨给他们开示。
对啊，
真的是每个菩萨个性不一样，开示都有所不同。
那当然了，你看师父也是的，我有时候嫉恶如仇的，有些人有些人不想改，你就只能把它放掉。你不放掉在伤害自己啊，你拿着他的缺点整天在伤害自己啊，他都不珍惜你师父，你珍惜他。
对的，
你这个师父要为了全世界1000万人，我不能老为着他，
对，师父为我们弟子付出太多了，也真的师父求你要保佑好自己。
对啊，有些
人
真的
需要你救助，
有些人根本不配，我告诉你，叫我师父都不配，我都不要。真的知道来抽要死的，就知道自己。你珍惜师父，你为什么不改自己身上的毛病啊？
对的，我们一定要听师傅好好改自己的毛病。师傅，那我针对这边开始，我想问几个问题。
讲吧。
观世音菩萨说，你把今天所设佛台的功德各转50%给你家哥哥和先生，今天的功德很大，所求之事会一一灵验。他们问这个设佛台的功德，能求多大的事情呢？这种一般设一个佛台。
这就本身问这个问题就是贪。
本身问这个问题就是贪。
这什么问题啊？功德，
这
功德你完全用心在设佛台，你就是有智慧之人。
有智慧之人。
那你有智慧之人，你毕竟会得到菩萨的庇佑。那么至于功德多少，跟你自己本身的能量和你自己本身的根基也有关系。
放心。
你如果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菩萨同样往你身上增加能量。我举个简单例子，菩萨是太阳。你是 你这块地方，你这个地方是一个看得见太阳，
看得见太阳，
那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能量场，那么你接受的菩萨的能量就大。如果你家里就这么个小窗户，那你只能接受，你设一个佛台，也就是接受一个窗户这么大的菩萨的能量。
哦，明白了，师傅，就像普太阳一样，是普照之光，就看我们是干净不干净了，就看我们心灵是否能够接受菩萨这种光芒。
对呀，你能接受多少？
啊，
接受多少？
哦，感恩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同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帮助佛友设了佛台，然后把功德呢求了所求的事情，比如说求了消业障或者求了自己想求的事情，结果呢，这被设佛台的师兄呢以后呢不好供菩萨了。或者呢不好好修了，那么对那个帮助设佛台的同修有影响吗？
有啊，
有啊，
这个有什么影响？是
有什么影响？
背业吗？还是
背业啊？你为什么不看好他？你为什么把其他的事情不做好，你再就来不及帮他设佛台啊？
设佛台啊？
嗯，
听不懂啊？
就设佛台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把他这个人了解清楚，然后设佛台之后好好的指导他，
对呀、
啊，好的修引导他。
对呀、啊，你不是说发广告啊，发一个发一个的，
嗯，
你就是要用心的，
嗯、
对不对呀、
啊？啊，对了对了对了，关键还是要用心，做人真的是要靠用心的，一点点引导。
嗯
嗯，那师傅，那个观地菩萨开始说。你把功德各转50%，转送给别人。学佛之人那是应受范畴之内，你家哥哥受之有愧。那如何理解这个受之有愧和那个应受范畴之内呢？这个
受之有愧就是他哥哥修的不好，而且嘴巴里肯定绑过佛的。
他家嫂子绑佛，他哥哥不信，他就把功德转给他哥哥了。
好了，
好了。
这不是他自己报背业啊、
嗯、
嫂子跟哥哥都是这个样子、
嗯、
你不是自制力啊，明明知道他两个人会绑佛的，明明知道他们两个人业障这么深重了，你硬给他说他以后不拜怎么办呢？
不拜怎么办呢？
哦，那像这种情况，我们以后如果有家人不信佛，他也不念经，
坚决不能设的，
不转功德可不可以转给他们呢？
你转工他们，你自己帮他背呀、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啦？他欠人家外面十万，你替他还了10000，那些债主知道他还不出来，就来问你要另外的9万。不一样。
明白了，师傅。嗯，好。那师傅，那我们如果要是想帮助家人，一般情况我们转功德会背业的话，那如果我们想帮助他，怎么样可以祈求让自己少避免背业，或者是
没有
的、不背业
的、
这个、
你要是能祈求，我也能祈求啊。我全世界10000000人，我帮人家背，我祈求过什么？没什么祈求，只有靠自己无尽无量的功德来消掉自己身上的业障。没办法，帮人家背业，你也得消。你要做更大的功德，
做更大的功德，
你来消掉你自己帮人家背的业，就是这么简单。
哦，明白了，师傅，那只能是说拼命的努力了，拼命的
对了，对了，我不是在拼命的，
我不是在
啊。师傅，你太拼命了，我们每次想的时候，我真的是有时候会流泪的，有时候做梦的梦见师傅，有时候很累，有时候很瘦。我呢有一次跟师傅在一起帮师傅按摩的时候，瘦的腿我感觉连我的胳膊粗都没有，我想想都。都早上起来上山的时候流泪，难受的，
很细啊，
你太瘦了，
对呀、啊，太瘦了，
对呀、
啊，太瘦了。我知道你心脏也不好，你有一次在做节目，梦见你做这节目的时候，突然心脏有问题，然后师母还不让我们告诉其他人，我真的是有时候想想真的很难受。
是啊，
因为我们的父母，如果师傅是我们的父母，能舍得让他这样受苦吗？
肯定的，
操心吗？真的是，
肯定不可能，
很难受的。
叫他帮人，叫人家，
对啊，
你知道帮人家看图灯耗多少能量啊？你以为啊？
对，
不付出的，这种不是说人能做得到的，我告诉你。你去看看一个气功师好了，你叫他发点功给你，你看他肯不肯？
看他肯不肯？
明白吗？
是我们知道。
明
是我记得问，人间菩萨慈悲开示说，以后切记。不修之人莫要可怜他们，如若想保全他们，只有让他修行或者放生，可以代替 这个师傅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放生可以代替转功德呢？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们放生比转功德要少背一些业障呢？
那当然了，财施法施无畏施嘛，那就是你就帮他少背点业了，你就直接把这个放生的功德给他了嘛，他就可以消掉很多的业障了，消掉很多，明白了吗？
哦，那我们知道了，以后还是要多放生。
哎，你好，师傅。
哎。
我那个，能不能求你那个加持一下我的妈妈呀？
哎呦，首先你妈妈念经不念经？
喂。
首先你妈妈念经不念经？
我妈妈不念经。
怎么加持啊？
她那个现在在跟。
好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他没有进昏迷室的昏迷之前修行不修心？
不修心，就是我一个人在修。
好了，那什么办法？那么你帮他背。
我已经为他放生了一万多条鱼了，然后也许大愿了。
我看效果不大，因为他本身自己没有这个造化。救人救人。你救他，他要把手伸给你的，对不对呀？他不修心，他就等于没把手伸出来。你再怎么用绳子去套他，都不一定套得住，明白了吗？
我给他弄了，就是说不少小房子了，然后在公修组里面也结缘了接近60张小房子。然后我许愿是给他念500张小房子的，然后在1年半时间。
你看看吧，看看你妈妈自己的根基了。像这种经世不修的人，不学的人，看看他前世的根基了。如果你给他烧下去，他好了，就是前世还有佛缘，还有根基，明白了吗？如果前世佛缘没根基的话，你烧下去没效果的，没用的。
就是说看一下他呀，他是60年的鼠。
今天不能看的。
我就
告诉你一句话。66年的鼠，现在几岁啊？你告诉我。
他是58岁。
58岁嘛，拖到59岁走人，就是这样。所以不修心的人就这么可怜，听得懂吗？所以我告诉你，
能不能加持一下，让那个妈妈醒过来啊？
你的
功德，
过去功德，平时功德做的多不多？努力不努力？
平时也就是念经啊、放生啊，就这样。然后就是在网上发一些文章。
渡人不渡人？
渡了几个人？
好了，网上发的话，你要是觉得你还有点功德，你现在只能转功德给你妈，奇迹才会出
现。我转了2年，我已经转了。
那你2年转下去，他有没有好转呢？
他现在是。
就怎么样，你说你还能拿出多少？所以我告诉你，靠平时修的呀，明白了吗？你平时不修，你到时候哪得出来啊？你看我们华人都喜欢有点积蓄，有点积蓄的话，到了关键的时候可以拿得出来啊，对不对啊？平时要靠自己的功德的，没有功德你怎么救人呢？对不对啊？
我也答应过你去行以后去广度有缘人的，然后在1年之内发100本书给那个给大家的。
你看看你这种愿力，晓得嘞，几乎没效果的，听得懂吗？你看人家能够把妈妈，我们一个小朋友，妈妈已经重症监护室了，他一转功德，哪怕多少%。5%啊10%啊马上出来，这就是平时功德呀。功德要大如山呐、功德要做的大如须弥山，你才能拿出来啊，否则你哪有能量啊？你看看你现在苦的时候，谁来救你？救不了你，就是靠平时的呀。所以我通过你来让全世界的佛友，让他们都能够知道，这个世界靠自己不行，就要靠自己功德。 靠别人也做不到，因为也要靠自己功德。医生救不了人，因为医生不是说每个病都看得好的呀。医生如果每个病都看得好，还要太平间干嘛？听得懂吗？
嗯，懂的。
好好努力啦，好好跟观音菩萨讲啦。你许愿只不过说我有个愿力，但是这个愿力还没有实践之前，你说说看它有什么能量啦，对不对啊？
嗯。
而且要从真的从心里许，所以你要你妈妈活的话，你就按照许愿念经放生继续做下去就可以了。
嗯，每天都在求观音菩萨让我妈清醒过来。
求有什么用啦？所以人家到庙里去求了半天不灵，不相信了呀。
我是加上许愿，许愿求的。
啊，许愿求、
嗯、
许愿就是代表你有这个愿力，但是你还没做，明白了吗？
嗯。
你现在
每天都在做，每天。
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已经有了，拿出来救急，那是最好的。你看看你把两年的功德给你妈了，你妈不就命保住了吗？
然后可以再拿出两年的功德了，
不能拿了，你要
学会功德。
你要生病怎么办？
就是我从2008年就开始，2007、2008年就开始跟着台长学习了。
哦，那
就说学习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哦，你倒是蛮长的，嗯。你啊，你这样的话，你倒也是个聪明举动。拿两年，拿两年比拿百分之多少可能会少一点，因为百分之多少是更厉害了。嗯。
哦，行行，我知道了。
你可以给，你或者给他百分之十啊、十五了，你看看他会不会醒过来，好吧？
啊，行行，知道了，师傅。
好了，嗯。
那那个什么，再许愿就是给他百分之十五的那个学的功德、
啊、
是吧？
看看能不能。
嗯，
能不能让他醒过来？
就说今生的是吧？
今生的，你前世你都知道，你有、啊、你有没有功德，你也不知道，嗯。
啊，前世有功德，台上给我看过。台上说我是从天上下来的，也还算有功德的。那个莲花也是白色的。
哎呦，有功德、
嗯！
你如果不是成愿再来的话，你从天上下来就说明已经有问题了。
嗯，
好了，嗯，好了。
知道了，
是同修劝那个新佛友去法会，对方因为各种阻碍无法去，同修把功德转给新佛友一部分，对方就顺利去了法会。同修为对方转功德，消耗了自己的功德，但同时度了人，尤其是去法会后，新人很受益，同修又增加了功德。那么最终同修的功德是增还是减，还是不增不减？还是说要看具体情况，
还不增不减了，肯定增加了，还要讲啊，度了一个人的慧命了，度一个人分两种啊，有的你是刚刚度到他，有的是度到他的慧命了，听不懂啊？
嗯嗯，
那师傅，我们拜师了，但是遇到家人生病，把自己百分之多少的功德给家人，这样是不是容易造成我们的莲花变小或者是掉落呢？
嗯，不会，如果你给家人。如果你给家人，你不帮他背业，只是给他让他度过难关、
嗯、
让他消业，那你不会莲花小的、嗯、如果你说我把我自己的一生啊什么折寿啊什么的，莲花就小起来了。如果你的、
哦、
你的如果你的功德不能啊、能够遮盖他的那个罪业，就是 cover 不了他的罪业的话，那你接下来嘛就你就莲花就没了，掉下来了。嗯，
哦，那师傅转赠功德的底线是多少呢？百分之多少呢？一般留给自己。
一般嘛，20-30最多了。我看50是绝对不能超过的。嗯。
哦，明白了。
你可以把一场法会的50%、70%、80%都可以给家里人，但是你不能把一生所有的功德全部给他了，
嗯、
那你就完了。
哦，不能说，不能说我身上的多少的功德，不能这样说，加上身上，
啊、
一旦加上身上就
了。啊，你加上自己身上的话，你最多只能给20-30，这已经不得了了。如果你这个人功德很大、
嗯、
你是很努力的人，你给5%他对方都有感觉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那有的同修不是度人很多吗，业障比例会下降的很快，像这种人并没有求用功德求消业， 是慈悲度人菩萨自动帮他消除业障，还是因为功德总量涨了，这样虽然业障总量没有怎么变，但是由于功德基数涨了，所以业障比例就下降了，是这样吗师父？
是啊，因为他功德大的不得了的时候，他就拿功德的，用现在的话讲就叫利息了，
利息
啊，你本金没动了，你就拿点利息，你就把你的业障都消掉了。
哦，
听得懂吗？
明白。
台长喜欢用现代话来解释。
哦，
啊，你说你，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说你本来欠人家，比方说10万块钱，你现在存在银行里有500万，你说你这个10万块算什么了？
现在欠别人很多，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的所有的功德都给别人来还这个债啊？
哎，不能还完的，还完你就生病了。所以我告诉你，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接近汽油要没快的时候了。
那就最好不要这么求。
啊，你只能说拿出我的功德的20%、30%这么讲啊。
嗯。
听得懂吗？你也不能这里30，那里20，你来个5、6个人，你还是没有了。
嗯、
你就像师父一样，我能救人我就救。对不对？有时候人家身上业障很重的话，因为我看得见嘛，所以我就不讲了嘛。我一看这个人业障很重的话，我不讲话了。
因为之前是不是有开示过，就是说，也不要把功德就是留给流产的孩子，因为是要给活人，不要给鬼嘛。那他不懂，他这么说了，那他这个功德有没有用掉？他说10%给打胎的孩子，
给了，讲掉嘛就给掉了，没了。
哦，讲掉了就对对
啊，一定的，嗯，这个没办法，
师傅，
所以不要，所以在不懂的时候，千万不要做错事情。
嗯，那他这个10%给掉了，就是给流产的孩子吗？这流产孩子又收不到，那这10%在哪里的？
没了，没了嘛就没了。
啊，就这么丢掉了。
啊、对对对，有时候孩子拿不到的，打胎的孩子像这种，他的灵性非常小，他比方说他去投胎了。或者他去投畜生了，你说你给谁呀、啊？
嗯，
没了嘛就没了，没了嘛就结束了。
哦，好的，
丢掉了，就像人一样的，有时候钱，你泡水了没有的，你一定这个钱就物归谁的。
哦，
没了嘛就没了。
好的。
嗯，就是我现在向菩萨妈妈许愿啊，尽自己的力量去参加师父东南亚的每一场法会啊，的一年功夫也基本上能参加4-5场法会5-6场，有时候5-6场，那我现在能否像菩萨妈妈这样许愿，参加每一场法会50%的功德和做义工，每一场法会做义工50%的功德转给女儿呢？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是吗？
你最好做了功德之后再转，没功德之前你预支的话不是太好。
哦，就是做了，比如说我这次参加新加坡法会，那我做好以后再向菩萨。
对啊，你有功德了，你才能给人家。你钱没有，你怎么给人家？先做空头支票，这种不好的。
这个问题是，同修发愿转赠一部分功德给家人，是否同时还需要为家人念功德宝山神咒？转成他的功德，
用不着的。给他的功德，你因为你已经讲了，把你的功德转成、把你自己的功德转给他了，那就是功德转换呀。没有成为一个善而转换成功德的一个整个一个程序，所以你就用不着这么做。明白了吗？
啊，好。
师父说过，把自己的寿折给对方，自己的寿被折掉了，而对方却不一定能够延寿。那我们在转功德给对方的时候，是否也存在类似这样的风险呢？
对啊，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买人参给一个重病人吃，他不吸收呀，听得懂了吗？道理都不，我一举例子你就知道了。啊，你给他折寿，他不一定拿得到，但是你这个寿一定折掉了，明白了吗？
那如果是替别人背业，是不是也是这样理解？
对对，你帮别人背业，你帮他背了，但是这个人好是好一点，但是不会好很多的，因为他的业要看他有多少了。如果很多 孩子业障很少，爸爸妈妈说帮他背一点，孩子很快就好了。如果一直不好，就是业障太大了，明白了吗？
会在哪里呢？
功德还在那个人的身上。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你送礼物给人家，人家不收，这礼物在哪里啦？
哦。
哦。
还在那个人身上。
嗯嗯。好了。
那师傅还有就是同修许愿，就每一次去法会功德一半许愿，把一半功德给自己，一半给师傅，这样做可以吗？
其实你给师傅的话，师傅也是不会拿的，师傅等于加倍的在还你呀。
哦。
你比方说，你说我给观音菩萨念大悲咒三遍，你说观音菩萨会要你这大悲咒的，只是你给了观音菩萨，菩萨再反弹给你，返还给你照光，把光照给你呀，傻姑娘啊。
哦。
嗯。我问你，观音菩萨，比方说是太阳，你拿面镜子，你说来来来，我拿面镜子，我照着太阳，来我把这个镜子的光都给观音菩萨太阳，你说太阳光照回给你，是不是更厉害啊？在你镜子里反射出来，你是不是得到更大的能量了？
嗯，是的，是的。
嗯嗯嗯嗯
感恩师父慈。